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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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艺术狗仔说八卦栏目的 Lin 和张一两位美女小姐姐，然后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张爱玲和她令人唏嘘的美国岁月。那现在呢，我就把麦克风交给Lin小姐姐，由她带着我们开启本期的节目吧。
今天呢，我就是充当一个小白的身份哈，和依依聊一聊张爱玲在美国的晚年岁月以及她的坎坷的下半生。
就张爱玲的话，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她是谁嘛。
嗯
，Of course，
她是你的女神，
对，是我绝对的女神。
嗯，
而且我们都姓张，
好的，
显而易见。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她很多的了解，可能来自她的小说呀，然后都知道她是上海人，然后她的小说。很多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发生的嘛，然后也知道他在香港生活过，包括他很著名的第一段婚姻啊，
渣男，不赖人。
然后他是出生在豪门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他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嘛，
是，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这就是贴在张爱玲身上的标签。我到很后来才知道，就是说他最后是移民到美国，
嗯，
包括他是在洛杉矶去世的，
嗯
嗯，但是呢。就也就仅限于此哈，但是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其实张爱玲她在1955年就移民美国了，
嗯，
她是1920年出生的嘛，那个时候她移民美国的时候其实才35岁，但是感觉已经好像大半辈子
我也觉得
过掉了的感觉，然后直到她在1995年去世的时候，她在美国其实生活了长达40年，
嗯，
也就是说她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美国的，
嗯，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也不是那么的了解她后半生在美国的这个生活，
是。他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洛杉矶这一块好像住了长达25年左右吧，
对，就很长，
嗯，
而且这都是一些独居生活，
嗯，
在洛杉矶的这一段时光，嗯，其实张爱玲的经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的生活的经历，
是，
只是大家不会那么去看他，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关注在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啊，
嗯嗯，
还有小时候的这些豪门出身这些标签。但是呢，比如说像 Wikipedia 就把它叫做 Chinese born American essayist, novelist and screenwriter, 就是说他是一个中国出身的美国小说家，
嗯，
剧作家、
嗯，
对，对于他的这另一层的那个身份的定位哈，
嗯，
可能我们以前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而且尤其是我也是最近查了一些关于张爱玲的资料，发现我跟她的人生轨迹还挺重合的。
对，是的，
就是在上海啊、香港啊、北加、南加都曾经生活过。
嗯，
所以我觉得跟就对她一下子就是减少了这些距离感，而且看她还挺亲切的。
哦，是吗？
嗯，就是觉得她是很有那种像王家卫电影里面会出现那种女性角色穿着旗袍很优雅，
嗯，
很婀娜多姿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其实她私底下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太会照顾生活有自理能力的这么一位天才作家。嗯，
我觉得之所以想讲一下她在美国的生活，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
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下子跟我们拉近了很多距离，啊，
对对对，
尤其就是知道她生活在洛杉矶啊，然后就会觉得啊，原来这片土地上也居住过我的女神，然后就会觉得，
嗯，
啊，就是你知道最近就很感慨嘛。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对于张爱玲不是那么的了解，是因为我们很多看书的时候，从小看的书都是他用中文写的嘛。
对。
然后对于他的那种心思之细腻、语言之优美，还有就是炉火纯青的这种，既刻薄又温情的这种，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其实张爱玲她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相信她是有一个成为双语作家的这个愿望的，就是她非常 常想要用英文去写作，他非常想要有这种国际的声望跟名望。
嗯，
这个呢跟他从小的经历也分不开，因为他妈妈就是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他这个名字艾琳其实都是他妈妈后来给他取，
对，
就是从他的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的。
嗯，他原名叫艾琳。
对对对。然后他本来的中文名叫张英。
张英。
对。
嗯，
他妈妈觉得说啊不是很。
给你差一点哦。
哎呀我的荣幸。所以呢就是他从很小可能小学就开始学习英文，而且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可以用英文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那还是挺有语言天赋的哈。
对，非常有语言天赋。嗯，而且他也是你知道文人嘛，就是而且江南这边的文人就是还会有一种很希望用英文去创作的这样的心情。
对，
对，他其实张爱玲他自己在可能1939年左右他就说他也不想用那个中文写了，想用英文来进行创作。
嗯，
那时候可能是他刚刚或者是如日中天在上海的那个文坛的那个时候。
嗯，还是想要挑战一些不同的领域吗？
对对对。
嗯，
而且他在上海的时候他写作已经很有名气了嘛，而且他就会给泰晤士报写一些剧评啊影评啊，就是他也自己宣称说啊我不会再用汉语写东西了。
哇，
我觉得他可能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愿望。
嗯，
就是，
这种抱负。
嗯，希望他能够，因为他的语言很好嘛。
嗯，
他弟弟说他的英语好的惊人，跟母语使用者没有什么。
哦，是吗？
对，
就是讲话也没有口音吗？
嗯，就是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口音的这种。
嗯，
所以呢就是说他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双语的作家。
嗯，
当时就像林语堂、韩素英，
嗯，
甚至赛珍珠，虽然他是个外表是外国人，但是他汉语是他的第一母语嘛，而且他们都在这个外国的文坛主流，所谓的主流文坛都蛮有影响力的，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啊。
嗯，
或者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候选人，像林语堂。所以张爱玲他自己也非常的
有信心吧。
嗯，
哦，
他也崇拜林语堂。
嗯，
他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在海外有影响力的英语写作。
所以他当时有这样子的创作的想法，是因为他也会觉得说自己也可以能够在海外打造一片天地，然后可以跟林语堂那样子作家平起平坐，有一番名望吗？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文学抱负。
嗯，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啊？但是我相信他对自己肯定也是有一定的
信心。
对，
对，
因为他在来美国之前出版了他的那个一本英文小说叫《秧歌》嘛。
嗯，
当时那个《秧歌》就是受到了还挺多好评的，虽然它的销量不怎么样，但是在那个媒体啊或者是这个评论界就是评论还是蛮好的，就反馈都挺好的。所以他在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去了这个 McDowell Colony， 叫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文艺营。嗯，
就是这种文艺营就是会给这些作家提供一些资金上的那个
支持
啊。
嗯，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小的工作室啊，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创作。美国这边就是叫驻地的 fellowship。
哦， fellowship 这种美国很常见的一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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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嗯，然后他就是在那边5-6年的时候就到了那儿，也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
嗯，
而且他就在那边认识了他的第二任丈夫。
嗯，
赖雅。嗯，张爱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写很多其他的英文的小说，或者是翻译他以前有过的小说，或者再重写一些这样的，就是从很早以前，包括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就是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遗憾的是，他之后在海外并没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声以及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他的英文作品其实并不太能够让外国人买账。
嗯，
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然后之后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然后看到他翻译的一些文章，的确是感觉有点读起来还挺拗口的。
嗯，
嗯，就是他自己曾经也说他非常致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输出嘛，然后导致他有很多有些晦涩成语外翻，外国人他们可能会看不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他把那种女大十八变，
嗯，
就翻译得很直白，就是说，girls change 18 times，
哦，
然后 as they grow。
嗯哼，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更加抽象的手法去表现，可是他好像并不愿意就是去妥协，然后就很坚持。
他很喜欢把这些俚语直接翻译过来。
对，
像什么三枚
六聘，
对对对，他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很直白的直接翻译过来，还有一些感叹词什么我的妈呀，然后他就直接用那种类似拼音，但他们不是、就是这种标注的就直接翻译过来。他很想保留这种他写作里面的这种传统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成分
元素、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他跟林语堂他们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因为我觉得毕竟你写作也是个生意嘛，
对，
你也要和一些出版商对于这个市场的定位可能美国这边的读者他第一他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隐晦的，因为张爱玲的文字还是比较平淡中有力量的那种，然后美国人喜欢看那种比较
那种人物的内心深刻分析啊之类的情节、
对，然后他们喜欢那种变化很大、过山车是这样的
过山车
这种，而且他的爱情题材的话我觉得在美国也是到处可见嘛。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些猜测哈，为什么他的书就是没有很火。
对、
因为他当时央哥那个书帮他出版了之后，他准备了第二部小说，就是粉类，粉类是他从那个他原来的小说就是金锁记，从中改编出来的一本小说，但他当时的出版公司就不愿意给他出版了，就对他来说是一个
为什么不愿意给他出版，是因为觉得他不会有市场吗？读完之后
可能吧，前一本小说的话反响还是蛮好，但是可能卖的不好、然后包括他后来又把粉类想改成一本叫《北地胭脂》的小说、就一直也是被退稿，直到1967年才由伦敦的一个书局给出版了、所以说他的整个求出版的这个过程就是比较的坎坷、而且我觉得他始终也在国外没有打开什么市场吧。
是不是因为满足不了这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文化这种异族有兴趣的这种喜好呢？就是感觉好像他们往往可以想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期待更多那种更加东方主义的内容啊，以及人物性质，但是可惜的是好像并没有看到太多。
对，你说的很对、因为这就是张爱玲她自己去分析说粉类为什么火不了嘛、第一点她是说因为她是在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再重新创作，已经没有了当年创作的时候那个环境跟心境、
那也是、
对，而且时间隔得也有点久了。然后第二点，他就有跟他的朋友的书信中有抱怨过这一点，就是说这边的读者可能很想看到他们意象中的中国元素
对，
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就外国人眼中的
中国元素
对、但是他很想保留他文章的那种风格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可能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风格跟一个市场的一种对应。我觉得就像很多艺术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就是如何在生计与保持个性中找到一种平衡，也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挺遗憾的，因为他在中文世界里影响那么的大，大家都知道他，对吧？但是在可能美国这边就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那天还去亚马逊上面搜了一下他的那个英文书，的确也不是太多，就可能有一些像《半生缘》啊，还有这个说到的这个《北地胭脂》，这就是有一些吧，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就觉得挺遗憾的。
哎，那你不是之前说你们学校南加大还有他的收藏吗？
对对，南加大有那个张爱玲的一个 collection 对，那里面好像是他的一些书信、他的书稿，还有一些他的照片。我也是发现的挺突然的然后我看到你去那个图书馆的话你可以预约进去、然后可以进去看这样的。然后我在南加大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个就是讲张爱玲的一些文化背景介绍的一个
讲座
这种、我当时想说张爱玲
哎，是不是因为这边这个南加大可能是华人学生比较多，爱粉也比较多
张粉
爱粉
叫张粉啦张学我觉得很有可能。而且后来的宋怡朗，也就是宋琦夫妇的 儿子，他不是他捐赠了一部分的这个张爱玲的书稿什么给南加大，
哦，
所以我也觉得是，
可能
还跟我又有了另一个关系，硬扯关系。对，
说到了这个扯关系哈，就是我们也没有料到说张爱玲她本身她曾经也作为一枚打工人过哈。
对，
嗯，
因为可能我觉得大家总觉得她是一个豪门的那个出生的小孩，
书香门第，
总觉得说她是不需要为这个生计所拖累的，而且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哈，
嗯，
就觉得一切都很好那种感觉，就你不会把她跟这种辛辛苦苦的好像为了
生计，
啊，为了生计，
嗯，
这种联系在一起。
对，而且作家嘛肯定是薪酬不少的，报酬挺多的，一个职位吧，
然后可以在那里风花雪月，
啊，
对不
对
就是可能这是我们对张爱玲的一种想象，
一种假想，
对，但是她其实尤其到美国之后她日子过得很惨。
嗯，是怎么个凄惨法呢？
就比如说因为他当时不是跟他的先生结婚了嘛，
对，
然后他先生也是一名作家，然后比他大有29岁。
嗯，
其实张爱玲他不是很介意年龄差，因为他先生也非常照顾他。
嗯，
但是他先生结婚没多久之后就中风，
中风了，
中风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去维系生活嘛，他每个月只能靠52块钱的那个福利金来过活，所以张爱玲一方面要照顾她先生，另一方面就是她要去赚很多的钱来维系生活。
嗯，
所以她就要做很多兼职啊，求朋友帮她去介绍那些工作啊，而且她不得不停下手头的这种写作的进度去做很多翻译的工作，
哦，对，
来补贴家用，然后就是很 struggle， 就是说她一方面她的家庭生活其实是挺辛苦的，然后呢她又要做很多工作来
对
来弥补这个金钱上的这个亏空。 对，
对，尤其是她老公赖雅之后她中风的医疗费也激增，但是我觉得有唯一一件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张爱玲她在这个过程中一下子成长了起来嘛，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她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的差，就是有时候连两位客人都不太会招待的那种程度。
啊，这怎么说？
我记得她招待客人的时候好像是来了一对夫妇，我不记得是谁了，但是呢她当时就是手忙脚乱的，就是摇冰淇淋啊，倒咖啡，然后拿那些餐盘啊，都非常的莽撞。然后他房东也曾经看到过他的整理家具时候那种非常狼狈的模样，所以感觉一下子就是又拉近了一点距离。
对，
然后但是他在照顾丈夫的过程中就是迅速提升了这种能力嘛，然后他承担了之前赖雅的那些家务啊，然后她不是一个很宅的一个深宅女嘛，就她也开始为生活所迫，出门去杂货店啊，买菜啊，诸如此类的。所以，都说病来如山倒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她来说是
一个历练，
是
，尤其她后来就是很难想象她张爱玲这么一个出身名门的人，她在赖雅生病之后他就会非常关心自己的稿费收入，
他
就会拿笔在纸上写啊画啊，就是为了预测哪部作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好。而且到了60年代的时候，为了能有更多的钱嘛，就赖雅生病了之后他就也回过香港一段时间去做一些剧本的创作，给一些电影公司来打工，所以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想要更好的来维持生活。所以他们有段时间也是分开了，然后分开之后赖雅很快又中风，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回去，因为可能机票都
出不起。
对，所以说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非常艰难的。
他去了香港就是想要试图寻找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也正是丈夫让她就是给了她非常足够的精神上的支撑，就是为了丈夫我可以坚持下去。到最后团圆的时候我真的超级超级感动。
真的吗？
就是她赖雅就是为了迎接她的到来，因为他们好像相分开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吧，她还特地提前一天去机场等她，然后觉得好难过，就是可能看得太令人煽情了，
天哪，
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悲凉的一个晚年生活吧，跟她老公。
哎，但是我一直 不知道赖雅在他心中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量啊，因为很少能够通过一些他的描述或者去真的了解到，
嗯，
而且外界也是有很多猜测，就
是
说是
吗？
嗯，就是说他俩的感情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我一直觉得他们的感情固若金汤，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总感觉不像他当年跟胡兰成一样那么的
就是海誓山盟，
恋爱脑，
哦哦哦，
嗯，就觉得说可能他年纪更大一些了，就会更理性一点。嗯，
哦，
对他的这段感情，我不知道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才是比较合适的。
嗯，
而且他当时跟赖雅在一起的时候，嗯，他们认识没多久，他就怀孕了嘛。
嗯，
然后当时他是想就给赖雅写信，就说我怀孕了，然后赖雅就跟他求婚，他们还是结婚了。但是因为赖雅年纪比他大很多，不想要孩子，
哦，
所以那是张爱玲一次流产，是在纽约。而且是跟邝文美，
嗯，
也就是宋琦的太太，
太太
他们在书信中有讲过这件事情。邝文美说，我一直记得你当时在纽约的流产，因为他把这个片段写到了小团圆里面，我就是看到那里我就看不下去了，嗯，流产的那个经历写得非常的生动，我当时看到就有点害怕，
害怕，
嗯，我觉得
是不是太有画面感了，
嗯，很有画面感，哦，然后他写得非常如何把那个孩子冲下那个马桶什么的，嗯，就是让我心里觉得有点害怕，
嗯，
然后这是他跟赖雅的婚姻之前的结晶，
哦，
但是他们也没有生下这个孩子，然后这也是张爱玲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作为一个母亲或怎么样，但是没有嘛，
哦，比较，
所以我也不知道哈，他跟赖雅这个感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对，
嗯，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但是我所了解的是他们两个就很像是灵魂伴侣的一个感觉，因为赖雅她本人也是一个很宅，不也是一个作家，她是德裔美国人嘛，也是不太爱社交的，然后赖雅就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张爱玲她那种一直身居不爱社交的这种性格，就是非但没有逼迫她让她去跟外界多多接触，反而还是很宠她的样子，比如说她从外面回来她也会时不时的跟张爱玲就讲一些方面有趣的一些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他跟赖雅在一起可能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吧。
对对对，他曾经也说过，嗯，他谈恋爱不会在意对方的家世，只要舒服就行。
哦，真的吗？
是，
这是他说的吗？
对对对，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因为，嗯，他小时候可能缺乏父爱的关系吧，
嗯，
就是真的喜欢比他年长的人，然后相处起来舒服，
嗯，
是他最高的一个要求了。
对，
嗯，
那除了他跟赖雅在一起，因为赖雅年纪大，他需要照顾他，他们过得很艰难之外，我惊讶的发现张爱玲竟然也会被炒鱿鱼。
你是觉得他是这种完美无缺的一个天才女作家？
首先我觉得他要为别人工作我就已经不开心了，就从来也没想过女神的生活是这么的难过，竟然他在伯克利吧，就是加州，
UC Berkeley,
对，
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时候也是被辞职过的。
他是在 UC Berkeley 做什么职位？
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那种研究员，其实他在那边也是朋友介绍的，是一份类似兼职这样的工作，不是说完全全职哈，那个时候呢是69年，也就是赖雅去世2年之后，张爱玲就来到了北加工作，然后当时她的工作就是搜索一些跟文革相关的一些词汇，然后经常要给她的上司一些 update，然后她的上司呢，这位诚信上司就是可能为人就是比较 social， 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这样，然后他们在性格上面有一些不是很聊得来或者是很合得来的这种感觉，
嗯，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了一些事情，可能两个人都有一些争执吧，到最后就是张爱玲说离职吧，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还是被开除，
他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喜欢这份工作，跟他一开始的期待好像不太一样，而且又是像你刚刚说的是一份兼职，我记得他当时的这个薪资其实也还好，而且他自己还在书信中写给宋琦的信里面，他也提到过说，哦，可能我干一年就不会再干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可能他应该不会对这次被开除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
没有我这么愤怒吧。可能我就是不能接受张爱玲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但是说实话就是一下子也拉近距离，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们在经历的这种很struggle 的可能
奋斗时，
对他的人生可能更难，真的就是很惨。
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一所大学里面做这样子的兼职研究员，可能也是一个挺困难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就是避免不了的需要跟人打交道，可是他又不喜欢去打交道，所以还是挺矛盾的一份工作。
这个很对，因为你刚才说到他本身就是非常的内向，然后也不屑于不想要跟人打太多的交道，但其实他跟赖雅在一起的时候，赖雅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还是跟外界保持的这种最基础的这种联系、
对，
但是赖雅去世之后，他真的就是完全跟外界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嘛，所以他的这种孤独感可能就更加深了。
而且尤其是他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很薄弱多病，你知道在北加州嘛，天气很冷，所以他动不动就感冒。就是所以说后来托人就是在洛杉矶找房子，就是赶紧想要从北加州搬去洛杉矶，也是这么一个原因之一。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职业的多面性吧，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张爱玲她除了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她竟然是一名很棒的插画师。
是，
那我就要问问你，令你看了他这些插画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我很喜欢的画家，你知道丰子恺吗？
知道
啊。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写实，然后也是用黑白这两种颜色，但是就是把很各种各样的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的，然后也让我想到了就是美国这边1920年代的 Art Deco那样子的风格，就是把女人画得非常的婀娜，然后娇俏，她真的是很有天赋。而且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录的一期节目《日本设计师天团》，我觉得这些神经都是互通的，
对，感官都是互通的，
对对对，艺术细胞都是可以相互应用的。
然后你那天看到那些插画的时候哈，我一眼看我想说这不是很眼熟吗？这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本一套的张爱玲的书，
对，
里面就有的插画，但是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张爱玲本人
画的。是吗？
对，
所以他为他自己的小说插画，
我觉得是后来他们那个出版商把他的画再放进去吧，但我不确定哦。因为有一些画是他画的他自己书里的人物嘛，我们刚才看到的他画白流苏，对吧？
是，
就是那个倾城
之
恋的女主角。所以我觉得可能哈，可能他之前在出版的时候也是自己画画好，然后给出版商。
好像我记得张爱玲他没有经过非常正统的艺术训练哈，但是这种简简单单反而是非常讨喜的一种风格，我自己个人还是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的。
是不是那张就是上海13点小女孩？
是CD，就是我妈妈很喜欢在家叫我是CD，就是感觉很可爱很接地气的那种，然后还描绘了宁波人的长相啊，然后印度女人啊，觉得哇天才。
对，就是感官都开了。我觉得他的画跟他的文字一样，就是能够描绘那种很细节的很动人的那些部分。
对，
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后来他不是从北加经历了这个辞职风波之后呢，他就搬来洛杉矶嘛，就跟我们就扯上关系了。
是
吧？
终于。
是，我听说在他来洛杉矶之前，他在上海的住所跟你还有点关系。
是的，是的。那以前的上海的住所，我记得是在静安区静安寺附近，然后就是在我以前住的地方的下面一条街。这还是我妈跟我说的，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妈还怎么八卦。
阿姨很不错，阿姨很不错。对，然后他后来来到洛杉矶之后，就是一直到他去世的20多年间，他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刚才讲过了嘛，赖雅去世之后，他生活就更加封闭了。
是，
我觉得这一段历史我读来非常的唏嘘。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到了70、80年代之后就不再工作，因为年纪大了嘛，也就只靠他的稿费来生存。然后那个时候 在大概1985年到1988年左右吧，这三年间张爱玲就一直怀疑自己的公寓里面有虫卵。
是怀疑还是是真的有虫？
这个一直都不知道，就是狮子啊，他就是会买很多那种清洁用具去清洁，然后他跟朋友的信里面也经常会说啊，我这个有虫灾，然后他会经常联系他在洛杉矶的那个联系人，就是建筑师林世同先生，就是经常让林先生帮他找新的住所去住。那几年间他就经常被这个所谓的虫卵
恐湿症，
对，就是被他所深深的这个
困扰。
然后在那三年间据说哈，坊间传闻说他不停的搬家，就是从一个 motel 就是这种汽车旅馆搬到另一个汽车旅馆，他搬了180多次。
我还听说他平均每一星期就搬一次家，然后甚至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仓库，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很漂泊，就不想要携带很多的行李，所以就在那边租了一个仓库，然后自己只带一个纸袋，辗转洛杉矶各个地方。
对，我觉得这一段让我听来真非常的心酸，因为我相信丽你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居住在洛杉矶经常能在街上看到那种流浪汉嘛。
对，
这也是美国社会经常有的一个现象。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张爱玲她可能也会有一段这样很类似的经历哈。就是可能她自己都自嘲说她沦为街上的一个 bug lady、
bug lady
就是像流浪汉一样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就吃一些素食啊。他真的被这个虫卵非常的困扰，自己后来有说他不知道这是他的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就很多人猜测可能是他的一种心魔，
一种心理疾病。
我也不知道，但是听来真的非常的唏嘘，因为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嘛，就是你也没有想到她在人生的后半段真的会有这个虱子的这个阴影来缠绕着她，而且当时她在《天才梦》里面写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是极具文采，然后那是她很早期很巅峰时候说的一句话，写的一句话，到后来就是他在辗转在那些不同的汽车旅馆的时候，几乎就是遍布了洛杉矶的东南西北吧，像Monterey Park 啊，像 Burbank， 还有我们所在的帕萨迪纳，这周围他都有来住过。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觉得更加心酸的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快70岁的一个老人家，他又不会开车，他也只能够拿一张老人证。然后他每次呢在他辗转各地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巴士上睡着，因为就是路途非常的遥远嘛，总是会有一些那种小偷吧，就是想要趁人之危会把他的一些证件给偷掉，他自己都不知道，就觉得很可怜啊。
是他之前他的移民证件被偷， ID 被偷，他都没有办法去住那个 motel。
是
就没有办法 check in。看到这段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心酸，就是感觉很惨。当然他在洛杉矶的话其实是住过一些不同的住所，就比如说他在好莱坞也住过一阵儿。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好莱坞包括现在也是到处都是这种编剧啊、制片人啊、
制片人的生意啊，
对，然后张爱玲也曾经是他们其中一员。对，
就是作为孤家寡
人，
就是又伴随着他的皮肤病，然后他因为是一个非常爱吃甜食的女孩，晚年之后身体变得更差，我记得她好像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去世的，对吗？所以她生前她也只是靠吃零食，靠一些素食去过活，她的生活还是过得还挺随便的。
她后来就是非常的封闭，就只待在家里，什么客人也不见，然后特别喜欢把那个电视开得非常的大声，然后到后来他的住所里面就是说好听叫极简吧，其实就是很简陋，就是家具都没有。他后来的那些小说很多都是在堆积的纸盒上面完成的，像对照记、小团圆，你能想象吗？这些书只是在一个纸盒上面写的，而且他当时跟一些朋友写信也非常的慢，有很多信甚至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说都没有打开。其中我觉得 有一个就是类似丑闻一样的事件吧，当时的有一个记者去翻他垃圾这件事情。
嗯，戴文彩就翻垃圾这一件事。
对对对，嗯，
是不是他住在张爱玲住所的隔壁当邻居，然后窥探他的日常生活？
对对，
嗯，
就是戴文彩他其实是一名记者嘛，自己也非常崇拜张爱玲，
嗯，
然后呢他就给张爱玲发了说我想来采访你的这样一个请求，
嗯，
但是张爱玲可能拒绝了，或者他当时群居离所嘛，他也不想去跟外界有太多的接触。
嗯，
后来戴文彩他就是可能好奇心作祟还是怎么的吧，他就是去张爱玲的住所，然后房东就是意外的告诉他，就是隔壁那间房还有几天就要空出来了。
哦，
他就是可能灵机一动或者是歪心思一想，他就住到了房子，就把他就成为了张爱玲的邻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邻居张爱玲》，就是从张爱玲的那些垃圾里面去翻，然后从那个垃圾去揣测和臆测他的生活。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很比较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情吧。
嗯，
嗯，他当时也找不到主流的报纸来给他发，后来就是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报上面发表了，当时也是震动了这边的这种报社啊，因为觉得太 unethical 了，
嗯，
太不道德。
对， 对，
嗯，但是的确后来过了很久嘛，就撇开这个道不道德来说，嗯，的确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张爱玲的生活的一个侧面吧。
嗯，
当然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是，
嗯，
就是跟狗仔有什么两样，不是我们这
种狗仔
对，是那种真正的狗仔，就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困扰。
嗯，
嗯，而且后来张爱玲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搬走了嘛。
戴文彩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搬走了，我听说。
嗯，对，
嗯，
所以我觉得张爱玲可能也挺生气的吧，我能想象他那种想法。
嗯，
就是别人从他的垃圾里面去翻看说，哦，他是哪个银行的，
嗯，
然后他平时吃什么都是零食，然后说他经常穿一次性拖鞋，穿坏了就扔再重新买一双，我觉得真的太 creepy 了。
嗯，我觉得好恐怖。而且他还知道张爱玲他平时会读哪些报纸，也会，而且更加让我觉得恐怖是他会在报纸里发现他有一撮他的头发，还在描述他这个头发发质的一些细节。
这个太可怕了，
嗯，
我就觉得这种太不道德了。
嗯，
所以就是可见张爱玲他因为极负盛名嘛，
嗯，
就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是，
嗯，但他老年的时候真的也很落寞。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他最后去世的时候其实是孤独的去世，
嗯，
然后是嗯过了大概一周，反正过了有一段时间才被房东发现，他可能有预感自己会去世，所以他是其实是躺在一个行军床上面，还开着一个灯，
嗯，
他把他自己重要的文件材料都收在一个包，然后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这样，
嗯，
所以也算比较安详吧。
是不是感觉他对他自己即将死亡的这件事情也比较坦然的去接受，甚至还会生前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是，
嗯，
我记得在他1993-1994年跟朋友的通信里面就会说到自己的身体就是越来越差，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预感的吧。他去世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中秋节，然后离他的生日也不远。最后他是在他的生日那天，他的那个遗嘱的执行人林世同先生就把他的骨灰就抛向了太平洋，所以就觉得很落寞吧。
嗯，是，他本人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嘛，然后我觉得他也不太会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说幻想会有个天堂在等着他。嗯，
因为他来到美国的时候35岁嘛，然后他当时在香港到美国的那个邮轮上面真的是放声痛哭，而且他来从上海去香港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姑姑就说好不再联系。他跟他的弟弟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这么绝情了吗？
就我也不知道是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吧。
嗯，
后来他跟他姑姑有过一些联系。 跟他弟弟其实没有太多联系，直到他弟弟在80年代的时候看到报纸上面说张爱玲在美国去世，然后他弟弟就发了封信给那个大使馆，让大使馆去找一下张爱玲，然后那封信还到了张爱玲手上，他给他弟弟写了封回信，就说我没有什么钱给你，我在这边挺好的。嗯，就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移民生活在美国跟我们的状态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时常跟家里联系啊，然后这边有很多朋友啊，
嗯，
然后现在这边的中国人也很多，对吧？但是他是真的就是斩断了跟这些的很多的联系，除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的这些通信，
嗯，
哪怕是照顾他的林世同，其实 在他最后一个在新牧区的公寓，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他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进去就是张爱玲去世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是活得很极致的，有那种彻悟人生的感觉，天才的背后的一些人生观吧。
我觉得因为可能我小时候读他的书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他，但是你对他的了解并没有那么的多。
嗯，
后来你慢慢更多的知道他在美国的一些故事，他人生的经历之后，你就更唏嘘。
对，
尤其可能年纪大了一点就
是
大了一点，
很感慨
、就是像他生活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这种经历，以及他最后晚年这种很凄惨的，你看我们能把他联想成一个街边推着那个超市小推车的流浪汉，跟你的生活更贴近了。我个人觉得他挺惨的，可能我觉得张爱玲也不这么想他自己吧。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很淡定，或者他很从容的在面对他的生活，
很淡泊。
但是作为一个小迷妹呢，我是觉得很唏嘘吧。
嗯，是
这种心情，就特别像我在小时候看《读者文摘》里面有篇文章是贾平凹写的，他是张爱玲的一个小迷弟嘛，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张爱玲，最后有写一句话，我是印象至今，他就会觉得说，当我们想到张爱玲，看到他的书，你以为他是很古老的人，但其实他当时还在跟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他就觉得哇，这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有他的书读。这也是我现在的心境吧，就会觉得说你看张爱玲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几十年了，然后今年都是已经是他100周年的诞辰了，但是想到就是说有很多我们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不管是上海、洛杉矶，甚至就是曾经生活在同一片
土
地 上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
是，
然后又觉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传奇，是非常值得感慨，更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对，
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讲过的乔布斯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家也好，为什么我觉得天才都是孤独的呢？这好像就是一种万年不变的一个定律。
是，而且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那种孤独。
对，
我觉得，所以我说嘛，张爱玲应该是比较从容或者怡然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跟我们这种普通人的境界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在他那样子晚年度过余生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好惨，但是他可能并不怎么认为。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庆幸的就是，他的作品能够在除了在40年代当时他发表的时候那么的红那么的火，能够在后来60、70年代在香港、台湾最后到大陆都能够火起来，让我们这些小孩吧，有机会在很小的年纪就读到他的书，我真的觉得真的特别幸运，就像贾平凹说的那样。
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